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后排影评，我是戴佳。那么今天呢，我们还继续雍正王朝的这个系列节目，这应该是雍正王朝系列节目的第四期。那么照例呢，我们今天还是简单的回顾一下剧情。这个剧情呢，我们回顾的其实主要是第六集和第七集，可能涉及了一些第八集和第九集的部分内容。好，我们先来说一下啊，这个第六集呢，实际上是上一部户部追讨的这个收尾，因为涉及了诸多的官员呢，再加上魏东亭的自缢，皇帝呢为了维稳，叫停了户部追欠的工作。那么太子呢，得到授意，趁机收买人心，宽限了诸多欠款官员的这个还款期限，导致呢四阿哥的差事只能草草收场。那么康熙皇帝在朝堂上来了一个总结，对四阿哥呢张弛无度的办事风格提出了批评，同时呢也怒斥十阿哥胆大妄为啊，敢公然对抗钦差讨债。那么八阿哥这里的动作是什么呢？是在皇帝批评四阿哥的时候，他勇于出面啊，替四阿哥说了一些好话，然后同时呢保举了年羹尧。这两下可以看到非常了得哈，一方面呢赚足了四阿哥的人情，那另一方面呢又离间了年羹尧和四阿哥之间的关系，同时又显得自己呢仗义直言，有大胸怀啊。实际上呢剧情在这里呢全面转向了八阿哥，那么八阿哥终于要开始在前台表演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啊，现场的四阿哥的这个表情啊显得极为被动，涨红了脸，双眼呢好像还含着泪。四阿哥本人呢木讷不语，镜头呢给了一个近景。这里呢四阿哥的饰演者唐国强呢一脸沮丧愤恨啊，这种无奈的表情呢给的是非常到位的。那么后面一幕呢是铺垫乌斯道和秋月的这个感情线。那么年秋月呢这个时候请乌斯道马上停止授课，让两个世子呢去吃饭。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知识分子呢卖弄清高，主创呢又在这里塑造知识分子的这种虽然寄身于权力之下啊，却似乎保有某种人格尊严的这么一个特点。十三个回府，在门口遇到了江夏镇当时遇到那个阿兰，然后由阿兰揭开了死刑顶包案的这个序幕。那么在刑场行刑的地方呢，康熙皇帝亲临法场，揭露了刑狱的这个顶包案。这里呢康熙皇帝亲自扮演了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清官套路之当中的这个清官的这个角色。整个情节呢现在看起来其实非常可笑啊，又是在这个刽子手马上要动手的时候啊，大叫刀下留人啊，反正就是这么巧，然后皇帝呢就到了现场，逆转了这个局势。紧接着一幕呢是康熙皇帝啊召见内阁大学士佟国维、马琦和张廷玉这三个人呢商量如何处置此案。这里其实皇帝说到了清朝的所谓的这个宰相的定位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啊，我们将来呢可能准备专门呢开一期来说一说，这里就先不展开。后面的剧情呢是八阿哥和四阿哥的这个情况各表一致。哎，这个刑场舞弊案，太子和八爷等呢都其实都不干净。那么八阿哥的这个人物塑造这里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演员王慧春啊，他对人物的塑造这个拿捏非常准确。他把八王爷于公于私的那种啊若即若离若隐若现的这种复杂性表现得非常的充分。其实是恰到好处的，可以看到他一方面呢私下里训斥九阿哥他们那些人啊，不该用人命案件去生财啊，表现自己的处事的底线。但另一方面呢，他又转头去找佟国维密谋。这个佟国维这个时候就劝他必须出面请命，不能再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呢，这个四阿哥似乎也是跃跃欲试，但却被乌斯道给劝住了，让他放弃这个差事。因为不能去查太子。结果呢这个四阿哥玩的比乌斯道更绝啊，他假意接下此案，同时就开始装病啊，又是泡热水澡冷水澡的，如愿以偿把自己弄成伤寒，避免了接到这个差事。这里的细节其实很到位的，因为整个装病这个情节啊其实原著里没有啊，这属于电视剧的这个原创剧情。那么四阿哥这么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他对乌斯道的预测那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听从的，他会有自己的想法，其实这是一种很合理的假设。 不过我们说到这个搞法，它在没有抗生素的这个古代啊，其实算是一个高危行为啊，万一这弄不好就挂了。那么萨格的一通表演呢，瞒过了皇上，也和乌斯道呢唱起了双簧，搞得这个皇帝啊无可奈何，只能派八个去单独办案。那么剩下的剧情就是八个如何办案，就是把自己摘干净，然后把太子呢给坑进去。张廷玉呢这里边建议十萨格一同办理，然后呢又有一个张五哥的妹妹啊，试图用肉身去报答十萨格的这么一个剧情。然后呢太子和八阿哥话里话外上眼药，让他把握分寸。八阿哥开始会审，抓住了刘八女、任吉安等主犯，释放了张五哥，然后呢连夜提审萧国邦啊，假传皇上的旨意，对他感化拉拢，最终取得了太子呢参与刑场舞弊案的这个口供。然后八阿哥连夜进入紫禁城向皇帝禀明实情，皇帝呢勃然大怒。哎，这基本就是这么一个剧情。系列节目到这一期呢，其实我想多聊一下剧情哈，因为其实我们之前的这个系列啊，没有聊多少这个本剧的剧情，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前面那些集啊，有更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去展开。那么这次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点上稍微鸟看一下本剧的这个结构和进展，来看一下创作者的这个基本逻辑。那么本剧的第六、第七、第八，还有第九、第十集这个进展的都非常的快，编剧在这个阶段呢加速了这个剧情的推进速度。第六集和第七集主要是掀起了太子失去皇帝青睐的最后一个事件，就是刑部替死大案。这个案件呢主要是专门指定太子党的对头八阿哥啊，和身为太子一党的四阿哥共同会审，但是呢故意让皇帝啊先不立即任命，而是留出空间让八阿哥和四阿哥他们两个人去运作，借以表现两派的这个明争暗斗。那么八阿哥呢这个时候终于坐上了前台，主动请缨开始执行这个重要的钦差任务。当朝皇帝、当朝宰相佟国维和八阿哥党这个时候就开始了迅速的结合。佟国维呢从刚开始的收束两端保持中立，到这个时候开始全面的倒向八阿哥。在当朝皇帝老去的时候呢，这个佟国维再次赌上了自己家族的这个政治前途。而四阿哥呢，从一刚开始的太子一党，到逐渐开始脱离太子自立门户，就从这里开始呢，是一个起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啊，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九王夺嫡的这个戏码在本剧开始全面的展开，这也是雍正王朝这个电视剧最精彩的这个部分。那么从第六、第七集开始，这个主要矛盾呢其实是八阿哥和四阿哥这个对抗呢全面升级。好，我们从全剧的角度去俯瞰呢，雍正王朝的这个创作者啊，他在前半部分其实讨论的就是一个核心的论题，就是为什么是雍正。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啊，这里我们讨论的并不是原著小说，那么更不是历史的事实，而是仅仅针对这部电视剧的这个剧情创作来说的。显然为什么是雍正呢，这个电视剧给的答案是递进式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剧情描述啊，四阿哥是德才兼备，别的竞争对手呢能力不行或品德不行，从黄河救灾啊，然后是户部亏空、刑部大案这三个事件当中呢，太子是什么情况呢，太子分别凸显了自己能力不足、心胸狭小、欺瞒皇帝、任用小人啊，等等，有诸多的污点和缺陷。而这个八阿哥则是什么呢，每次都深陷弊案其中啊，这是其一。第二呢是他还欺上瞒下，笼络权贵，博取虚名。到最后这个刑部大案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八阿哥还浑水摸鱼。而四阿哥呢在这三个事件当中啊，他是展现自己能力为主要原则的啊，能力是逐渐升级的这么一个状态。同时呢他又拉拢起了一帮啊跟着他的这个铁杆小团队，开始介绍每个人的这个能力、功能、性格，这是一个非常常规化的这个叙述套路。同时四阿哥这个形象啊也明确的显现出来，他是什么形象？心系百姓，爱民如子，忠于君父，团结下属，痛恨时弊，刚正不阿。 哎，这是一个绝对的正面代表。那么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萨格的个人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是有严重问题的。在本剧的前半段，这个萨的个性思想它几乎是没有任何变化的。那在剧作结构当中呢，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没有人物弧光啊，角色没有成长啊，剧情的这个剧中的这个情节的推进变化对他的角色也是不起任何作用的。那这样的话，观众怎么能够带进四阿哥的视角当中去感同身受呢？其实是不能的。而且呢，这样一个我们可以想象啊，这样一个残酷的政治擂台上塑造一个高大全的这么一个四阿哥的形象，距离现实啊太远，这个也根本无从代入。那么这样一个塑造实际上是会严重的影响整部剧的这么一个品质啊。但是正是皇帝和其他阿哥这个角色的塑造呢，拯救了《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啊，尤其是几个被塑造成反面形象的阿哥，包括太子还有皇帝本人的这个形象，极大的丰富了本剧的这个复杂度和深度，让大家看到了其实现实中的某些倒影啊在电视剧当中的反应。这么些人物的塑造呢，又让九王夺嫡这么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局面，他不至于沦为一场啊低智商的反派配合英明神武的正派啊出演的这么一种闹剧。那么为什么是四阿哥他这个第二点呢？其实说的本剧其实说的是形势所迫啊，非四阿哥不可。这里电视剧其实要说明啊，这个康熙晚年呢是弊政丛生，伟大不掉，各种这个利益集团的盘根错节，那么必须有雍正这样的擅权集权而且不讲情面的铁血帝王才能够力挽狂澜。这里着重的通过前面所讲的救灾追讨冤案啊，来说明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官员包括诸位皇子都深深的牵连其中，而只有出淤泥而不染的这个四阿哥才能够独立于其外啊，刚正不阿的执行所谓的这个改革。那为什么是雍正？第三点是四阿哥的团队啊，他这个团队可以看到非常的给力，他的主要谋士吴思道啊，如同诸葛亮一般，什么意思呢？多智而近妖。而这个十三阿哥呢，又是侠肝义胆的这个典型代表啊，对四阿哥那是两面插刀。而其余的年羹尧、李卫、田文镜呢，也无一不是能力超群。这电视剧给了这些人物相当多的篇幅啊，来铺垫这些人物，显得四阿哥呢得道多助，一切呢尽在掌握。那作为电视剧来讲呢，必须设置冲突了，而且冲突要越早越激烈越好。那什么阻止了雍正的这个登基呢？首先是有太子啊，所谓的这个古代这个君臣名分早定啊，按照既有的规则，那是太子继位，肯定轮不到四阿哥。更何况啊，本剧的设定当中啊，四阿哥还是太子的党羽，那这个四阿哥登基呢就更难了。其次呢，是八阿哥的这个八爷党实力极其强大啊，他遍布朝野，那么四阿哥这个实力呢，相对于八阿哥来讲呢，就相形见绌。第三个冲突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皇帝的态度未定。那么康熙皇帝刚开始是对太子不满，废掉了太子，那之后呢也始终没有明确由谁来接替太子，以至于太子二次复位再次被废。剧情当中的康熙皇帝呢，在临死之前啊，也没有明确的表态。那么皇帝制度之下，这个皇帝他掌握指定继承人的绝对权力，这无疑是四阿哥登上大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阻碍。这里我们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说的其实不是历史，而是谈到这个电视剧的剧情。这里从本剧的这个前半部分的剧情逻辑上来讲，我们需要看清啊这个剧本逻辑的三个问题。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四阿哥到底是不是太子一党？相信很多听众其实已经观察出来了哈。从剧中来讲呢，这个四阿哥呀，从来不参与太子的这个团队建设，也不参与太子的谋略的讨论，甚至私下这个开诚布公的交流都基本是零啊。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四阿哥我们看到 他是为朝廷当差，他不为太子个人做事。而且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太子的核心团队其实另有其人，很难称得上四阿哥是其中一员，我们可以顶多的算上十三阿哥啊，毕竟剧情当中啊，太子多次找十三阿哥密谋。那么从人物塑造上来讲呢，这个四阿哥刚正不阿、一心为公的这个性格，和太子的这个懦弱势力、小心眼儿，而且公私不分的这么一个性格呀，是格格不入。而且太子还多次的阻碍四阿哥办差，甚至还成了四阿哥急于根除弊政的这么一个对象。那四阿哥到底和太子是什么党呢？工作上的党还是私人的党？其实都说不通。这里我们可以多提一句，为什么这个剧情上会看出有这个问题呢？其实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文本上。四阿哥如果真的是太子一党，那他必然要和太子过往甚密，因此呢，他不可能不深陷于太子所处的各种环境当中。剧中的这个出淤泥而不染呢，他就不会成立。而另一方面呢，四阿哥如果真的是太子一党，则必然也不可能具有圣人一般的品格。因此呢，四阿哥的人物塑造和太子的人物塑造是不可能完全对立的。那么剧情逻辑的第二个比较大的问题呢，是四阿哥和八阿哥的关系，他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客观上讲啊，本剧的这个剧情创作其实是环环相扣的。那么八阿哥对四阿哥的攻击行为，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基于四阿哥是太子一党而做出的。比如早前的救灾事件啊，欠款追讨的这个事件，那么八阿哥对四阿哥的这个对抗行为啊，他主要动机都是为了阻挠太子啊，因为四阿哥的成绩而获得声誉和信任。所以八阿哥并非他针对四阿哥觉察出来什么威胁啊，反而是在一些场合呢，这个八阿哥啊，他对四阿哥的这个品格呢还大加赞赏。哎，这是很有意思的。从侧面其实可以推出，八阿哥和四阿哥的冲突啊，并非两人之间的冲突。那么四阿哥呢，他对八阿哥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到是极其敌对的啊，他从来不会夸奖八阿哥，而且他认为啊，八阿哥团结朝野收买人心是狼子野心啊，所谓的伪君子。而四阿哥自己团结十三阿哥年羹尧啊、田文镜结成党羽啊，好像就不是这样，很难说这是一个统一的逻辑。这很难说是一个统一的逻辑。本剧啊，其实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确的说出四阿哥对抗八阿哥真正符合剧情逻辑的理由。是什么理由呢？其实就是为了维护太子，替太子呢清除政敌。为什么电视剧不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这是党争，而党争呢会严重破坏四阿哥一心为公的这个人设。也就是说，电视剧他宁可牺牲这个剧情冲突的这个合理性，也要保全四阿哥的政治形象。我们需要强调啊，四阿哥和八阿哥的冲突是整个电视剧的最核心的这个戏剧冲突。那么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可以一并指出。四阿哥这个团队，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神乎其神的呢？其实是很夸张的一种描述啊。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四阿哥的这个主要谋士乌斯道啊，增加了很多这个超自然的这个色彩。可能乌斯道这个形象的这个塑造主要是深受原著小说当中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这里不谈原著哈，我们只谈本剧的这个剧情。比如对户部欠款的这个推敲，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我们之前就说过是很不合理的啊。当然更重要的不是这个欠款问题根源的这个分析啊，而是针对欠款追讨和刑部大案这两个事件，他对四阿哥的这个建议上的差别。比如说啊，他说这个户部欠款的差事必须要接，那这个接了就必然要开罪太子，甚至要暴露太子的这个弊端。那这和之后啊刑部案件当中呢，乌斯道又力劝四阿哥不要接，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这种反差的理由是在哪儿呢？刑部查处必然暴露太子，而户部查处难道就没想到这一点吗？我觉得这里边实际上是无稽之谈。 整个 SAG 的团队呢，其实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过于神话的。最后，我们再讲到剧情上的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康熙皇帝对 SAG 到底是什么态度？而本剧呢，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实际上是在皇权体制之下，必须体恤民情。啊，所谓的这个得民心者得天下，统治者需要去关心啊，关注最基本的民生和社会正义。从政治上讲，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防止农民叛乱啊，保持权贵阶层的这个忠诚，始终是古代皇权体制他需要去密切关注的问题。然而，如康熙这般哈，轻徭薄税，放松管控，不论是对社会生活还是对权力体制，到底是否是个好事，实际上并非是一个已经有定论的问题。仅仅从剧情上来讲，吏治腐败可能是这三件事当中反映出来一个共性的问题。但是康熙皇帝对整个他的这个治理是什么看法呢？是不是必须要进行改革呢？本剧其实给了一个非常牵强的一个解释。比如说他们说啊，康熙皇帝其实只是想颐养天年。虽然看到了自己治下的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他却不愿意或者没有精力，再去力推改革，而是把这个任务呢留给了继任者。这实际上是本剧塑造出来的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因为康熙皇帝必须是能力超群、慧眼识人，才能够摆脱九子夺嫡的这么一个局面，最终选择了四阿哥继承大统。但是康熙皇帝又必须昏聩无能、优柔寡断，才能够出现所谓的这个时势所迫，必须让四阿哥成为继承人这么一个逻辑。实际上，按照本剧的时间线上来看，康熙皇帝在发现各种腐败问题，他治下的这个严重性的时候，也就才50岁左右。那为什么就要颐养天年、撒手不管了呢？因此，康熙皇帝对自己的治下的这个帝国是否需要改革，改革呢是否又迫在眉睫，选择皇位继承人是否要把能否改革现状列为第一优先级，实际上是很难说得清楚的。这也是剧情上很难这个形成逻辑上的自洽的部分。这里边连带的一个问题就要说到康熙皇帝对四阿哥到底是什么态度。本剧当中列出了康熙皇帝对四阿哥的几个态度的这个表现。首先，他可能觉得这个四阿哥办事比较牢靠啊，比较踏实，有担当。那救灾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四阿哥去户部先调查，然后再拿出稳妥实际的方案，和八阿哥的这个务虚形成强烈的反差。而到了户部追款的时候呢，则是不怕得罪人啊，甘愿做皇帝的孤臣。也就是说呢，对皇帝是绝对的忠诚，毫无二心。当然了，皇帝对四阿哥最终处理追款是不是很满意的啊？他在朝堂上的这个剧情当中啊，也专门点出了四阿哥所谓的张弛无度。然后对四阿哥的这个态度，其实还要加上对四阿哥儿子弘历的这么一个态度。康熙皇帝对四阿哥的这个儿子可以看到啊，青睐有加，似乎是在说啊，康熙皇帝选择四阿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弘历。那么在剧中呢，我们看到这也是本剧的创作者所想要这个暗示的一点。因为乌斯道对弘历的培养甚至直接教弘历拍马屁，都是不惜笔墨去刻画的这些剧情成了皇帝呢喜爱弘历的一个重要的铺垫。也就是说剧情逻辑上至少表明了康熙皇帝对弘历的态度在九王夺嫡的时期是非常重要的。皇帝对四阿哥这些品质逐渐的欣赏，是否就是真的要让他做皇帝呢？我们看到四阿哥通过本剧的前三个事件所展现出来的能力，其实并非皇帝所必须具备的品格和能力。办实事能力突出，做孤臣刚正不阿，这其实是做一个能臣的品格，和皇帝所需要的刚柔并济统御全局似乎并不是完全的匹配。 而剧中的铺垫呢，其实也无法说明康熙皇帝的这个继承人的选择的必然性。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啊，是康熙皇帝在剧中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关系的人啊，不论是在历史上啊，还是这个剧中，他都是这样一个人。从前后的多场戏可以看到啊，康熙皇帝是非常重视儿子们之间的这个兄弟情谊的。那么说到这一点呢，本剧中四阿哥的表现，甚至后来啊，他对兄弟们的这个所作所为，是否真正符合康熙对继承人这方面的期许呢？我们恐怕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说到这里啊，本剧对为什么是四阿哥继承大统啊，这么一个叙述和铺垫其实是登峰造极的啊，通过多事件、多场景、多人物的这个渲染和描绘，试图塑造四阿哥继承大位的这个必然性和正当性。是否有真正十足的说服力呢？我就说这几点问题，留给听众朋友们去判断吧。最后呢，我只想提供另一种可能性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假如本剧中的这个所有雍正登基之前的情节都被理解成雍正当皇帝之后，为了向别人解释自己继位合法性的一种精心设计的一种追忆，是不是就可以完全理解了呢？换句话说啊，我们把此前的这个故事都理解成雍正皇帝要向别人去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被康熙皇帝选中，而去有目的的去讲述的故事，是不是就更合理了呢？就像他啊，在片中非要向曾静去解释的那样，如果这样去理解，本剧是不是就会更精彩，也更惊悚了呢？至少从我本人上来看啊，《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虽然设定的是观众的这个上帝视角，但是讲述人其实就是雍正本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